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继续聆听远方姐讲述她的土耳其之旅。
对，老底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常常一提到老底家啊，就是不冷不热。
对对对，像温水。
是是是。那老底家这个地方呢，在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非常繁荣的地方。
嗯。
那它离哥罗西很近，然后离希拉波利也很近。这两个都是圣经上提过的地方。老底家是非常非常富裕的，而且它是一个金融中心，
钱庄
啊，银行跟钱币兑换中心，也是医疗中心，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呢，它有几个特产，你记得啊？第一个是它生产黑羊毛，
黑羊毛，嗯，
第二个是成衣，
服装，
服装也，还有它生产眼药。
哦，
这三个是它的特产。外面人去一定要买这三个地方的，就好像你到一个地方旅游的，这个是他的特产，
他的
纪念品。你记得他这三个特产，等一下我们从启示录的圣经里面会提到这三样东西。
哎，好。
嗯，那老底家这个地方呢，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有蛮多的遗迹留下来，而且呢它也有犹太人的会堂。那这个地方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供水系统。它的供水系统呢，它是有这个水管，它这个水管是当时用陶土做的，而且呢这个陶土是从十公里以外引到这里的。希拉波利那个地方有温泉
啊，就是棉花堡附近。
棉花堡，对，棉花堡就是有温泉嘛，就是从那个地方引到老底家来。你想想那个时候可以有条水管是十公里长，哎，
很长
哎，哎，而且引到这个地方是供这个整个城市要用水的。
嗯，
另外呢它还有一条水管是从哥罗西引过来的，哥罗西那边有冷泉。所以
棉花堡有温泉，
对，所以呢这一个温泉一个冷泉到了这个地方呢，就热的也不热了，冷的也不冷了。
哦，不冷不热
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哦，
其实真的当时是有这个水管把这个水引过来，我们去都可以看到这个水管留下来的。所以你就要想说2000年前这个水管可以有10公里这么长引过来，哇，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得花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
是，而且能够这个水还不中断，而且给整个城市的人要用的，
嗯，
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对，看来当时的这个工业技术啊，这建筑业也真是好发达。
是的，
因为这个我看这个陶管就土管嘛，竟然能够10公里，这中间都没有泄漏哈。
哎，对对对，而且接的这么好啊，而且可能有的人要走地下或者是怎么样，而且这个维修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透过您说他们既有温泉又有冷泉哈，我就能感受到当时能够生活在这个城市物质条件蛮好的耶。
是啊，是个很先进，商业非常发达的，它是银行中心，是这个金融中心，
嗯，
所以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当一个地区物质条件特别优渥，生活特别舒适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啊，中文不是有一句吗，保暖思淫欲。
是的，
所以为什么神说这地方不冷不热，其实他心里好像就没有缺乏了。
对啊，他不需要神了嘛，他什么都很好，然后日子过得也很好，什么都不愁吃穿的。所以有的时候不容易啊，真的是在这样子的顺利的环境当中反而不容易。
是，是，我又想起一句话，经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你有好的物质保证，你才能够去思想精神上的事情。
是，
但是我觉得往往在我们的信仰中，反而苦难缺乏，才会让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上面的事情上。
是，有的时候甚至神会用这些来提醒我们，
嗯，
让我们稍微缺乏一点，你才会想说，哦， 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嗯，
有时候物质上的祝福也是神的祝福，
是，
但如果这个祝福把我们的眼光挪到了神的赐福而不是神自己身上的话，我们真的要看一看这祝福到底是祝福吗？
对，嗯，我们需要小心一点，要警醒。
对，同理呢，有时候看似是缺乏，但如果这份缺乏把我们的心可以引到神的身上，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紧，其实缺乏也是一种祝福。
是的，
嗯，看到远芳姐拍的这些照片啊，也依然是感觉到从她的这些断壁残垣、辽阔的土地，还有一些非常高级的这个下水道城市建筑来看，真的能够想象当时以当时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这个城市真的是很发达。
嗯，是，我们再看看这个启示录里面神是怎么样看这个教会或这个城市的呢？
好的，
嗯，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能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提到了眼药、眼药水，
还不止眼药水啊！你看这个神真的是很幽默啊！你看，我们刚刚说老底嘉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金融中心，对不对？它是一个富足，然后是银行金融中心。可是呢，神说你是贫穷的，
嗯。
然后呢，神竟然叫他说去向神买金子，其实他们不缺的就是金子，不缺的就是钱。可是神说你们是贫穷的，你以为你很富足，可是真实的光景是贫穷的。
嗯，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生产衣服的、羊毛的，可是呢，他说你是赤身的。
哇，
然后呢，你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眼药，可是神说你是瞎眼的，而且要他去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所以你就看神很幽默，神知道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可是这些呢反而都是成为他们的一个拦阻一样的。
哇哦，真的耶，在神眼中他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
是的，
嗯，怪不得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是的，
嗯，真的耶，从这几节看到又联想到一开始您铺垫的那个关子，黑羊毛啊，服装，然后眼药啊，真的是神呢，好幽默。
是的，
那参观完这七教会之后，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呢？
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到这个保罗走过的一些城市了。
嗯，哇，谢谢远芳姐带我们参观了七教会。嗯，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哪里呢？
我们就看一下保罗宣教之旅所去到的一些地方，不是所有，
嗯，
部分而已。
是。所以你们这次一共几天时间啊？
嗯，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嗯，也确实，我觉得如果要把保罗所有的路线走完，估计也不现实。
是的，嗯，而且我们只有到土耳其，没有到希腊。
哦，
因为很多的保罗的行踪是在希腊，就是欧洲哈，
嗯，
那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谈到一点。嗯，
好的，可以把希腊留到下一次，有一个念想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一站去到。
我们先去别家。
别家，嗯，
对，其实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刚刚踏上土耳其的第一站。
嗯，
因为他前面是跟巴拿巴一起，然后是在巴拿巴的家乡，就是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呢，他就坐船到了别家这个地方。
嗯，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3:13这边记载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帕佛是在居比路哈塞浦路斯，然后呢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庞菲利亚是省的名字，那别家是城市的名字。
是，
那特别圣经上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其实当时并不知道说其实我以前读圣经并没有意识到说为什么约翰会离开他们。其实别家这个地方上了岸之后就要走陆路了，然后他们再往北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哇，那个是很远的一段路，我们开车就开了好几个小时，都是山路，是很辛苦，开车都很辛苦，更何况走路了。走路应该据说要走个一周。
所以约翰走不动了，
他就离开这个宣教团队了。其实我本来倒没什么感觉，这一次去了之后觉得说也不容易啊，真的，如果真的要走路走这么远，可能年轻人就吃不消，就不想走了。
约翰是老年人吧？那个时候，
这约翰是称呼约翰的马可，是马可
哦，是不是老约翰？
是马可。
所以到了别家这个城市，我从您拍的照片中看到也有许多的古遗迹耶。
是的，因为它是庞菲利亚的首府嘛，它也是在海边，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前面说了，我们每一次保罗会停下来传福音的地方，或者他会去到的地方，都是一些有战略地位的很特别的地方。
是，我从这个照片中看到，不仅有之前看到的一些古罗马的建筑，像门廊、石柱啊、拱门啊，我在这儿还看到了类似碉堡的这样的一个圣的这个城墙。
是的，是的，所以也就是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军事
要道。对，
在圣经中别家有哪一些特别的点吗？
好像都是保罗从这里上岸之后再往其他地方去，都是一些好像是一个过路的一个地方，所以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说他在这里有什么的传福音的一些活动，好像圣经上并没有看到，可能就是在这里做一个短暂的停留，然后就出发往其他地方去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保罗在这个地区宣教之旅的一个起点。
是的。
那您在别家参观游览的过程中，给您印象很深刻的，除了他的这个军事方面，还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感悟吗？
我记得我们当时呢，在这里呢，也有这个所谓的罗马大道啊，也是这个石板的大道。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大家就是手牵着手走过这条路，就是当时可能保罗也走过这条宣教之路啊，体会一下当时保罗走在这条大道上的那个感受。
嗯，所以你们走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
走的时候想说，当时保罗真的不容易啊。
不过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场景啊，就一定不是这个断壁残垣的景象，一定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城市景象。
是很繁华的。
我相信以保罗宣教士他的心情来讲，就是靠着主把他们都要拿下。
是啊。
好，既然别家它是一个起点啊，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到哪一个地方呢？
就是往北走，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
不知不觉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但远方姐精彩的土耳其之旅还在继续，请大家稍作休息，下期咱们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我们下期见。